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税务问题呢，一直是这些政客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吧？但是这个上一个周末星期六这个补选以后呢，民意呢的意思就是说表明了，就这几个大好几个地方补选的结果呢，都是工党胜了，对吧？民意呢就表明，大家不愿意给大公司减税，所以这又引起了这个争议。而且工党在这个补选的过程中一直用这一点来攻击联合政府，说他们要为这些大公司争取利益，要为他们送钱等等，这些就引起了新的这个争论。而且呢议会不是马上要开始要辩论这个事情，所以补选以后自由党呢也有一些动摇吧。
反对对大公司减税的政界人士当中有过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是要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那些大公司，而大公司却给高管那么高的工资，似乎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作为经济学者，你怎么解读它这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确实是引起共鸣的话呢？
公司的总裁的这个薪水了等等，这是一个公司治理的问题，对吧？ Corporate governance 它呢也是有它的市场，并不是说你比如说吧，这一个 CEO 他公司总裁呢这个薪水你要请到这个有能力的人，那么他这国际也是有它的市场的，对吧？所以有时这也不是说你这个是可以政府能够管得住的，这是市场经济嘛。就是公司治理方面呢，你比如说你管理大公司，对吧，有很大的责任，当然他薪水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就是经济学上来讲的话，你就是公司的这个总裁了，他们这种工作也是风险性比较高的，所以都要有比较高的回报，也是属于正常。当然极端的像那个特别像美国尤其做的这方面，就是说很极端的高也是不合理的。也是
减公司税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其实就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做过对很多学者的采访，其中有学者就认为其实减公司税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吸引很多的来自国外的投资，甚至呢他它的效果可能是非常小，因为事实上决定人家来不来澳大利亚投资，最终还是要看你整体的这个投资环境，而税收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我完全赞同这个说法。澳大利亚它这个税务体系也是比较特别的，像美国、中国都是用的这个传统税制，在这个澳洲它用的叫 imputation tax system， 也就是规则税制。那么规则税制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澳洲的居民来说的话，在这规则体制税制之下呢，大公司的税率高低都没有任何影响的，都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对于这个海外的公司呢，就海外持有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税率的高低呢，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且可能起的作用也很小。比如说那现在的提议就是说把这个大公司税率要在6年之内降到25%，25%哪来的？学术上现在也没有人能说证明这个25%就是最优税率，这是一个大概的这一个可能做了一些模型认为可能25%比较合适。再说呢，你这个25%相对于英国、新加坡的17%也没什么优势啊。那么有些人也讲了，就过去17年澳大利亚公司税率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这17年来澳大利亚也不缺乏这个投资啊。你减税到底有什么好处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模型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你这样减了以后可能就是说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对于政府的预算财政预算呢可能是造成一个冲击。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政府也没有提出有效的评估，就是这个方面的冲击，这钱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要增加别的这一个方面的税收呢？所以这方面呢这些原因呢都促使这一个选民呢对这个问题不是太支持，就现在的选民意向呢比较反对给公司减税。
有一种这样的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媒体里面看到反映就是社会经济现状的文章，有些呢可能也是政客在就某个政策来进行辩论，那他们在经济学方面会用一些非常专业的晦涩的 词语，虽然他是把一切都解释的似乎是清清楚楚了，把一切的数据也都拿出来了，但事实上公众是完全看不懂的。
对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规则税制，很多一般的人也不是太清楚，这个与传统税制很不同，那么存在很多就是说比较有误导性的这些论教啊，比如说呢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公司税率高了以后会对富人就是说是有利了，这个那个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规则体制之下呢，对富人穷人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在规则体制之下呢，公司的税啊其实最后都算到所有人就是股东的这个人税上面，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大众媒体里边的哈，政客说这个是啊有利于富人这个那个的，对吧？好像是看上去很有理，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选民呢也有很多人确实对这东西比较内行，也是懂的。基本上你不管这个经济情况方方面面，大家的基本常识还是有的，对吧？现在唯一能站得住脚就是说降税，对公司税率降低能增加这一个竞争力，你这个是好的政策。那为什么要持续那么长时间执行呢？为什么要6年才执行呢？为什么不马上执行呢？这个方面大家总会有感觉吧。还有一个，过去17年那税率那么高，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东西大家还是有一种感觉在里边的啊，不管你这个经济学啦什么方方面面一些专业词或比较晦涩的东西他不懂，但是我觉得群众的眼光还是雪亮的。公司税率改革啊，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澳大利亚确实应该考虑的是这个整体的税务体系的改革，就是说要考虑这个怎么做法，而不是就是说拿上这个问题呢，感觉啊不是那个不得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客来说呢，他可以拿着来炒，对吧？炒作的话他可以得到选票，对吧？从这个经济学理论上来说的话，也没有人能证明就说你降到25%就是最优，对不对？也没有人能够很准确的指出这个收益对经济收益到底是多少。所以你看现在好多报纸上也讲降低税率并没有迹象表明它能够增加这个就业啊、经济增长之类的，所以这都有很多很多争议性的东西。
那您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整个税制需要改革，具体指的是？
整体的话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税务体系，包括个人所得税，还有这个增值税了，对吧？就是商业税率了等等，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想现在像澳大利亚这种税率体制呢，每个人都每年都报税，是一个很耗时耗精力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也有好多人就提议把这个过程简化。那当然还有这个社会均富的问题，你比如说这增值税到底怎么弄？那么现在也都是说，你这个房产增值税就是前25%，50%给你免税，后50%就是在你的个人税率上打，等等这样。那这个到底是不是最优？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研究课题可以做的，而且这是也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说谁就有一个奇妙的这一个公式把它能算出来。我个人并不觉得就像澳洲这个税率就是完全的公平啊，很有效，所以这方面是值得做的很多事情的。
以前人家总是说澳大利亚的税务制度就是劫富济贫，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所谓的富人他也是有很多合理避税的或者是抵税的这个方式，所以到最后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
没错，是的，这样现在就说这个避税啦，因为其实个人税这块呢交的最多的都是工薪阶层，真正的大的 boss 就是大老板了，那些人家都有合理避税方法，都交的很少，就显得好像也不是太公平。你讲这一个澳大利亚的就公司税率30%听上去很高，但是我们有好多就像这一个可以减税的项目啊，款项，所以的话这个实际的是多少呢？这就是说听起来就30%，那实际上可能就比30%低的很多啊，是很少有公司就是说真正的税率达到30%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